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主日，我们可以再一同来献上崇拜。这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神借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给我们普遍的恩典，我们为此来感恩。也许在崇拜之前，我讲一两句话好吗？希望弟兄姐妹们包涵。我盼望我们真的是在家里面线上崇拜的时候，也尽一切最大的努力，在11点钟的时候就能够上来，或者更早的时候上来。好，刚刚11点的时候，我在外面看了一下我手机，不到两百条线在线上。好，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昨天的扩大同工会里面，小师长来特别提说，我们如果主许可，我们希望也许在9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开放。我们也希望开放的时候是没有顾虑的开放，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没有任何安全上、健康上的顾虑能够来。所以我们宁可比这个州政府慢一拍，哦，就是州政府这样开放了，我们等2个礼拜，等1个月。看看疫情没有任何上扬的趋势，所以我们是采取这样子的做法，并不是我们没信心，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为着弟兄姐妹们的健康的这个考虑。我们也希望开放了之后，弟兄姐妹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借口说不来，好吗？那么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些在美国东北部的这些全职的同工，那么我们有一个在线上的讨论会，有人说为了鼓励弟兄姐妹们开放的时候都来，就要把 live stream 给停掉，让大家不得不来。好，我个人不是赞成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因为还是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实际的难处，但我希望我们就预备心好，准备可以开始在一起的敬拜。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在家里面的习惯，要在一起来，可能就有一些我们个人的习惯要克服。那我特别希望当我们能够开放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准时开始。我真的有点担心，如果我们在线上敬拜准时都没有办法开始的话，那么实体会怎样呢？求主赦免我，好，让实际弟兄姐妹们的行动证明我是多虑了，为不该忧虑的事情多虑。好 ，prove me wrong， 好，证明我是错的，弟兄姐妹们。我另外一样事情就是为今天所要定的题目，好，因为当我在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礼拜三我告诉永之，我所定的题目是不要与恶人作对，后面有一个问号。这个永之在那里呢，可能倒吸一口冷气，说好大的胆子。怎么竟然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后面要加一个问号呢？主耶稣讲的话是那么样子的清楚，那么样子的绝对，那我在讲到的题目里面加一个问号，是不是太不应该了？我所以加这个问号有一点点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读到这一句话，以及读到后面耶稣所提的4个例子，不要与恶人作对的例子，包括有人打你的脸，那么你把你的脸软右脸转过去也由他打，有人呢要拿你的这个里衣，你把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1里，你就跟他走2里，那么凡是有向你索要的，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推辞。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问号，说耶稣这样教，这是实际做得到的事情吗？底下我今天没有办法讲，以后会再提，就是说要爱我们的这个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个要求有谁能够做到呢？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号。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问号，是根据我们人一般的反应给这个讲到的题目加一个问号，绝对不敢是说我个人敢质疑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位我受益很多的一位传道人，他也这样说，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起一个问号。那么特别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非常敬虔爱主的人，好像就照着字面解释这一段圣经。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在社会上不应该有警察，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去当兵，因为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甚至呢，政府的功能都不应该要有，如果我们要照字面上来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所以这位传道人这样说，这段圣经的一个悲剧，就是我们读的时候自然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不管讲出来也好或者不讲出来也好，当我们心里有问号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主耶稣讲这句话是要我们来遵行。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我们除了顺服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除了顺服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那么就必须要明白到底主耶稣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在照字面遵守之前，或者在照字面遵守之后，我们还是要问到底耶稣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约翰斯托德当他解释登山宝训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是登山宝训里面最崇高的一个教导，是一个 climax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因为在这一段教导里面所强调的就是一个完全的这个爱。五章三十九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五章四十四节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这一句话到最后最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在基督徒的爱里面能够遵行主耶稣基督这么绝对的这个教导。这是一个什么爱呢？这是一个胜过罪，这是一个以善胜恶的爱，这是一个全胜的爱。所以在这一堂的信息结束之后，我会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唱Charles Wesley 所写的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你的全胜的爱已经浇灌我心》。在这么严格的一个要求，这么斩钉截铁，好像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这个要求的这个底下，就来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价值，也来到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底线。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吗？当我们问我们里面有神的爱的吗的时候，有神的爱吗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让我们面对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最深刻的生命的经历，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所能够行得出来的，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神的灵满满在我们心中，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甚至是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以爱来做反应。因为以爱来做反应，所以我们不是为恶所胜，反而是以善胜恶。这个教导实在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教导啊。那么约翰斯多德写了两本书，这个书的这个书名就非常有意思。那头一本书的书名叫做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啊。那么我知道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独排众议的基督。那么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书名来翻译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说，基督是引起争议的一位人物。那么他接着这个又写了下了一本书，叫做 Christian Counter Culture。 我不晓得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翻译，但我试着把他的书名翻译一下，就是说，基督徒与世俗文化相悖的群体。基督他是一位引起争议的人，因为他所讲的话是那么绝对，那么的不可妥协，与一般人的想法相悖。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就跟世人是相悖的。好，那么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这个事情，这是借着圣灵才能够形成的一个价值，这是借着圣灵才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所有外面的行为其实反映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愿意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反省，到底我们的里面是怎样，到底我们的心是如何。遵行耶稣的这些教导，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存心。如果我们的存心不对的话，字面上遵守了仍然是违背了耶稣的教导，被人打了脸已经够生气了，再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的话，只变得自己心里面更生气，更充满苦毒，这绝对不是这样子教导的这个意思。所以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说，这段经文100%是圣经上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教导。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律法的教导，它正确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其次我们要特别看到呢，那么这样的耶稣说也这样讲，是要纠正当时的人对于律法一些所可能产生的误解。那么针对这个误解，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因为律法如果只是照着字句的话，忘了背后的精神，那行出来一定会有误解。那么甚至许多很热心爱主的信徒，看这段圣经如果只是看正字面，也一样的会产生误解。第三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么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后就是看到所以能够这样子的遵行，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极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榜样跟带领之下，让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这个原点。那么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我想讲一个隐喻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章。然后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耶稣你的全身的爱，愿意这样子一个信息，愿意这样子的一篇讲章，能够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所事决定我们的所做。好，首先我们看这段圣经，旧约圣经这句话到底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如何看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么清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其实这是对于十诫的一个引申的解释。在出埃及记21:24-25是第一次这样子的字眼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出埃及记20:3开始，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了神所颁布的这个十诫。十诫可以说是旧约律法的大原则，可是从出埃及记的20:22开始，一直到23:19，我们一般称它为约书啊 ，The Book of Covenant 啊。这个约书是怎么一回事呢？约书就是提到说十诫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社群当中要如何实行出来的一个细则。十诫是大原则，约书是细则，所以在这个约书里面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可是这句话是针对谁讲的呢？这句话其实是针对避免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样的一个错误呢？其实就是记载在创世纪4:23，提到在该隐之后罪的升高。创世纪后来我们就看到有两个谱系 一个是赛特的谱系，就是属神的人；一个是该隐的谱系，就是不敬重神、不尊重神的人。那其中一个相当出名的人物就是拉麦。所以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三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所以在这里就看出，这是罪升高之后所产生出来一个严重的结果。什么严重的结果呢？人就开始自己施行来报复，而且这个报复呢，是一个升高的一个报复。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怎么样呢？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你伤我一点，我要加倍、双倍，甚至是好多倍的报复。甚至最后拉麦说，如果有人伤了我，要遭报77倍。这是多么狂妄的一个人，被罪所辖制所产生的结果。为着要避免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其实就是讲到公权力的这个运用，而不是人报复或者报夫私仇。所以利未记24章19到21节说，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用他这一个字，所以这句话不是针对个人，是针对一个审判官。这样子的想法在生命记第19章15节到21节就很清楚。生命记第19章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怎么样呢？才可定案。这个定案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呢？那显然是讲给审判官听的，或者当时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有审判权柄的人所听的。所以第21节才会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怎么样呢？然后呢，这个以伤还伤，对不对？那么所以这样的一句话是公权力的这个运用，不是用来报私仇或者报复。在这样的前提底下，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限制而不是鼓励。不是说有人伤了我的眼，我就鼓励你也去伤他的眼，不是，是一种限制。有人伤了你的眼，在一个公正的这个刑罚的这个底下，伤害你的人要受对等的这个刑罚。那么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是要维持社会的秩序和怎么样呢？和和谐。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规定，那么所有犯罪的人就像拉麦一样，把所有的这个罪恶通通自己来报私仇。那么你想，我们还能够成为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社会吗？所以有人说，律法的几样功用，头一样功用就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第二个功用就是来遏阻犯罪。所以有这样的规律是遏阻犯罪。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一个实行公权力的权柄是给了这个国家。所以罗马书13章1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在这里抗拒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因为原文跟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5章39节不要与恶人作对是同样的字。所以在这里不要与恶人作对，可是我们不可以跟掌权的作对。当我们跟掌权的作对，不服从公权力的这个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作对。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政府的存在有它的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政府的存在 刚刚罗马书也说他不是配件，因为他的权柄呢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产生一个双重的效果。一个效果就是避免怎么样呢？避免这个罪的这一个升高，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呢，就是使得社会的秩序只以维持，好，让人对于犯罪的行为有恐惧的心。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避免一个偏差，这个偏差就是不看背后的精神，只是照字面解释。在教会历史上最出名的恐怕就是托尔斯泰吧，他后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他认为在社会里面不应该有警察，基督徒也不应该当兵。那这样子的想法也影响到一些非常近前，或者说不能说影响到吧，因为时间上不见得能够合适，也有一批在教会历史上非常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强调基督徒内在的生活，他们强调要倾听神的声音，他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属灵的这个遗产。可是我也必须诚实的在这里说，可能这一些可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对于这段圣经的了解也有偏差，他们同样认为在社会上不应该有警察，也不应该怎么样呢，也不应该有军队。那么持这样信仰的人呢，也不愿意去当兵，那么征兵令他们抽到了，他们可以以宗教的理由来拒绝，所以这个是对于这段圣经的这个误解。那么这段圣经可是在耶稣时代的这个误解是什么呢？那就是更严重的一个误解，认为是怎么样？认为是用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报复。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话说不可以报复，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以报仇，底下就说呢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可以真正施行公义的人是只有神自己，他才能够施行审判，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审判拿在自己的手中。前段时间当我读到创世纪，特别读到当雅各去世之后，这个约瑟的兄弟非常的害怕，以前爸爸在的时候有爸爸压着，约瑟动时心怀仇恨，也不至于对我们下手，那么现在爸爸走了，那么会不会约瑟开始报复呢？那么我们读创世纪这段经文，那么我们都很清楚约瑟所说的话，你们的意思原是坏的，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让我们可以到埃及来，让我先到埃及来可以保存性命。可是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关键，耶稣怎么说？约瑟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句话多么的宝贵，近前的约瑟明白，纵使他的兄弟亏负了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审判是在神的手中，不在他自己的手中，他贵为一国的宰相，他不敢审判，他都不敢审判拿在自己的手中。好，那么所以不能够误用在个人身上，因为审判的权柄在于神。底下他怎么说呢？什么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有许多不同的翻译，那么直接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报复，我想这是照意思来翻。所以吕中中的译本呢，也可以说不可报复恶行为，把这个恶这一个字呢翻成是行为，那么也不要抵抗人，那么这是可能是更好的翻译。那有一个比较现代的英文的圣经呢，也许把这个意思翻得更完全，它翻译成说不要报复那亏待你们的人。我刚刚已经讲到过，这个作对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上也有正面的用法。什么正面的用法呢？因为这个作对这个字呢，那么可以把它理解成说不可以抗拒神，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同样这个作对这个字呢， 不可以抗拒神，这个抗拒用同样的这个字。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还有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二节呢，都特别提到说我们不可以抗拒神的旨意，我们不可以抗拒神的这个命令。好，那么然后呢，这个作对这个字呢，跟抵挡这个字也是同样的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在圣经上更提醒我们呢，我们必须要抵挡魔鬼。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这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如果顺服神的话呢，就要抵挡魔鬼，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应许，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恶人加诸我们伤害的时候，似乎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说，那是一个我们可能所受到的这个试探。所以我们抵挡的对象不是这个恶人，我们抵挡的对象是借着我们所受的冤屈，要挑起我们心中的报复，要挑起我们的愤怒，我们要抵挡的是恶这个背后的魔鬼，而不是那个冤屈了我们、亏负了我们的人，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因着所受到的冤屈而带起来的这个仇恨，就是魔鬼摆在信他的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我们要抵挡魔鬼，要胜过这一个试探。好，那么所以这同样的这一个字，做对这个字，正面的应用就是要抵挡魔鬼。那么另外一个正面的应用就是我们不可以跟神的旨意来做对。可是这样讲的时候，那么就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在公权力方面就可以跟罪及跟魔鬼来妥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不顾社会的正义。我知道最近我们讨论，我们面临许多的问题，就是一些种族的问题。我也知道有一个关于种族的议题，有一个理论引起许多基督徒的担忧，叫做 CRT Critical Racial Theory。 在这个 CRT 的看法的底下，意思就是说好像鼓励那些受压迫的人要起来反抗。大家如果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有兴趣，不是说如果有兴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明白 CRT， 明白整个的种族问题，我请大家看提摩凯勒写的四篇的文章，我以前已经讲到过，你上网查一下啊，这个 Google Timothy Keller 就有这四篇文章，都写得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根据圣经。所以我实在抱歉有一些认真的基督徒给提摩凯勒贴标签，说他是撒旦的帮凶，讲这些话的人将来要为讲的这个神话这样子讲的这样子的话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么而且谈到这个种族的问题，我也很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都看过的一篇文章，我想他们在念书的时候都读过，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看一看，就是马丁路德他写的一封信， A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从伯明翰的一个囚房里面，牢房里面写出来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面他解释他的这个立场，其实他的立场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而且他的立场呢，却是说当有一些族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的沉默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事情。好，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这个多说。所以提到说我们对基督徒对于社会的正义我们要有关怀，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也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如公义如大水滚滚，如公平是大水滔滔，是圣灵上的这个话，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什么样子的人 是恶人呢？那这个字的翻译是有一点点讲究的。那么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成恶的行为，现代的中文译本翻成说欺负里面的人。那么其实这个字呢也引起一些讨论，应该把它当作中性还是把它当作阳性。那么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把它当作阳性。如果把它当作阳性的话，就是代表是人，或者代表是有位格的。可是把它当作阳性的话呢，又没有把它翻成说那恶者。如果那恶者就是指的魔鬼，而是指着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恶人。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不要与恶人作对，我心里面有一些感想。那就是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假定这个世界上有恶人。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假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碰到恶人。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罪所控制的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事情。如果现在没有遇到过，将来有可能会遇到。而且让我再多讲一句话，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心里面也要有一个很深的确据跟把握，说主如果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恶人，会被人亏负，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有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对于耶稣来讲完全都不是意外。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过去，他也知道我们所有的将来，我们所有在人生里面所可能受到的恶人不公平的对待和亏负，主耶稣通通已经知道。不单单他通通已经知道，而且恶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凭着自己能做，是在神的允许底下这个恶才会临到。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好像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忍心或者狠心，特别是我也晓得有一些主内的肢体所受的冤屈，所受到的这一些害。有的时候我想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跟师母想这些事情，谈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摇头说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坏的人呢？甚至有一些恶人曾经是我们人生里面最亲密的人，到后来起来害我们的时候，那么给我们的伤是何等的大。当我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能够说，如果主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他给我们的教导仍然是在个人的层面上不要与恶作对，不要想到报复，并不是我们不能够从法律里面得到公义，但是在法律里面得到公义之前，我们心里面不要有报复。如果我们落在报复的心态里面，纵使法律还了我们公道，我们心里仍然没有平安。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然后呢，底下又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伸冤在我，主必报应。如果耶稣已经定义这个事是恶行，如果耶稣已经定义这个人是恶人，神一定审判，不在现在，也一定在将来。所以最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听这篇信息的人，当我提到恶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浮起一些人的脸？是不是心里面想起一些人的名字？能不能在心里面说，主啊，这些恶临到我身上你都知道，我所受的苦，我所受的冤屈 你都知道，让你除掉我心中报复之心，让你除掉我心里面那个苦毒之心，那个仇恨的那个念头。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四个例子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样子的话，在原文也是非常强烈的讲法。好，告诉这个字呢，已经是用第一人称的这个单数阳性的动词，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第一人称阳性的代名词，所以如果我们要照中文圣经直接翻原来的意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重复了两次，是耶稣这么强烈斩钉截铁的话。他举了这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呢是怎么说呢？打左脸就是最大的一个耻辱，因为是反手来打，对不对？如果这样打是打到右脸，如果是这样打，用右手的人这样打，就是刚好打到左脸，用左手来打是最大的一个耻辱。好，那么然后呢，底下说呢，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拿他，也由他拿去。如果在一个诉讼的里面，这个里衣是可以被人拿走，可是在法律里面有一个合法的保护，就是外衣不能拿走，因为那时候的人呢，这个外衣就是晚上睡觉盖在身上的这个棉被，所以把外衣拿走了，晚上都不能睡。好，所以在这里怎么说呢？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就是法律所给我的这个权利，我也可以放弃。第三样呢，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那么当时谁可以强逼你走一里呢？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根据 Josephus 他的这个讲法呢，罗马可以拉夫，可以强逼你走一里。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耶稣有说呢，你就走二里。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做到这一点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放下被苦待的一个感受。如果走一里路我已经很生气了，为着遵行主耶稣的吩咐我在走二里，越走心里面越生气，这个并没有遵行主耶稣的旨意，而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心里面被圣灵所赐下的爱跟平安所充满，放弃那个受虐待受苦待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 victim 的这个 symptom， 一个受冤屈者的一个感受。特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感觉到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有这种受冤屈者的这一个感受，以至于心里面有苦毒，有负面思想，甚至对于不一样看法的人心里面有仇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可是在表达的同时放下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很希望看一个人叫做 Russell Moore， 他所写的文章，有一次在他的文章上讲了一句话，他说 We speak Christian truth with Christian accent， 我们讲基督徒的真理要带着基督徒的口音。今天会不会我们自己包括我在内，我们讲基督徒的真理，我们却失去了基督徒的这个口音。好，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情愿，我们情愿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呢，这些例子呢并不是全部的例子，但是我们要懂得背后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也因为在爱的原则底下，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就必须要受限制，那个限制的理由也是爱。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职业赌徒，他每一次去赌场去大西洋城输了钱过来跟我借钱，借了钱之后他带去大西洋城，这个钱我借不借？我当然不借。或者有一些人并不是生活有难处，只是想要借钱去炒股票， 那你说这个钱我借不借？我不能借，对不对？因为万一他炒股票上瘾，万一他炒股票输了钱想要翻盘，我如果借钱给他，那是更是害他。那么这是在爱里面的一个限制，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耶稣还有在保罗在大祭司面前受审问的时候，好像怎么样呢？好像也提出抗议。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是完全的舍己，放下了自己，那么才可能在完全舍己的底下提出了抗议。他们所以提出抗议，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冒犯。弟兄姐妹在听这一句话，他们所以抗议，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冒犯，他们已经在一个完全无我跟舍己的情境底下，所以他们可以抗议。我们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学习圣经上所说的，不要与爱恶人作对。所以爱跟舍己最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6，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那么以赛亚书53也是我们非常熟的经文，我在这里就不特别的来念。所以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等于我们回到了原点。这个原点是什么呢？看到这些经文，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做不到，就回到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翻出来就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向神承认说我们做不到。那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想起以赛亚书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后面说，耶稣也说，我来的时候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马太福音5:18我已经讲过，我觉得值得再讲一次。5:18应该怎么翻译呢？他说，直到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绝不会过去。下面是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直到所有都过去。什么叫所有都过去呢？就是所有都发生了。所有都发生了，那就表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都发生了，包括他的受苦，包括他的钉十字架受死，包括他的复活，包括他的升天，包括他差遣所应许的圣灵来到。如果这样能够做到这一些，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罗马书5特别告诉我们说，唯有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约翰福音7，耶稣在节期的末后之日，就是最大之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解释这句话是说，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怎样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严肃的教导，我再说我前面打一个问号，那个心里面的问号应该被除掉。为什么呢？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被圣灵浇灌所赐下的爱的里面，靠主的恩典，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耶稣基督不会强迫我们做一件他知道我们在恩典底下，连在恩典底下都做不到的事。好，或者是说耶稣要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是他晓得要逼迫我们回到我们人生的底线。我们是怎样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结论的时候，也许我讲一个小的比喻，如果有一条河，河底下有许多的石子，如果这个河是浅的河的话，经过底下的石子，你就会发现水面就冒许多的泡。这好像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许多的石子， 许多的恶事，许多的恶人，好像说我们人生里面碰到的许多的石子，如果我们这个河水不深，碰到这些石子就冒泡，就有许多的苦毒恼恨。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河是够深的河，石子还是石子，水经过上面的时候不冒泡，好，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波澜不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这一条圣灵的水河是深的还是浅的？如果是够深的话，耶稣知道我们底下有许多的石子，但是他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不是为恶所胜，反而能够以善胜恶。关键是在主的恩典底下，圣灵让我们明白他赐下全身的爱。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你的全身的爱。我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到台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是在英国大复兴的时候，许多的人被圣灵充满所唱的这一首诗歌。有五节的歌词，每节都非常宝贵。预备，来。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为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但愿生活记在我心，亲爱的主，这首诗歌是我们在这里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愿你那全圣的爱，愿你那个以善胜恶的爱，当我们面对你这严肃教导的时候，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既然已经受难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达成。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圣灵满我心间。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把我们心里面那种可能已经冷却的爱能够再如火眺望起来。
我们向焚烧的灵呼喊，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悲情下品，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恼恨，所有加注在我们身上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您都已经知道，也是您已经量好了，你允许才临到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也愿意谦卑向你祷告说，摇动的心求你扶持，使它成为坚牙，愿意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愿我们全人因着圣灵的光照跟洁净，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特别是在受冤屈，特别是在孤风亭的平静里面，愿你自己的圣洁跟荣美借你的儿女彰显出来。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